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最近在三分钟天晴的节目里面呢，是提到关于王建孙先生。我发现原来呢，他和太太一起呢，是在互联网上面有一个 blog 的，有个部落格，就叫做王建孙与苏发超的部落格。苏发超就是他的太太的名字。我发现呢，他的部落格里面呢，有很多的文章和见证都是呢很好的。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一下王建孙先生同埋苏发超女士，佢哋两位啊，对冇细佬哥，佢哋嘅睇法系点样样？嗱，佢哋结婚好多年啦，冇细佬哥，咁佢哋点睇呢？呢对夫妇呢就认为，佢哋只不过系落喺呢上帝嗰个排列组合当中嘅一组，而佢哋亦都好诚心嘅去感谢上帝咁样嘅安排。佢哋觉得，生几多个男仔，几多个女，这个是上帝的排列的组合。而他们夫妇就咁啱，就在灵儿灵女的一组。那这个当然呢，就是王建孙先生呢，他用了数学的概念来到去表达对于他自己母仔这个事实的一种很坦然的心境。在他们两夫妇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说呢，儿女是缺席了，但是这对夫妇并没有因为这样呢而很叹息，反而呢他们更加的去感恩。两夫妇时常引用圣经里面的一段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们用这一句的说话来到表达面对母儿母女那种的心境，而这样的安排呢，他们觉得是给到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力量去为社会服务，去全力以赴，没有后顾之忧。这对夫妇当然是基督徒啦。那苏发超呢，这位做太太的，原本他就认为结了婚呢，应该就是要尽生儿育女的责任。但是既然尝试过用医疗的方法之后仍然都无效呢，他就很坦然地去接受这样的安排了。他们两夫妇始终都认为强求的事情呢是不好的，顺其自然呢是最美好的。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有细佬哥又好，冇细佬哥又好，上帝话点样样就点样好啦。佢哋两个人都唔年轻噶啦，王建孙先生呢而家已经年过花甲啦。间中呢佢都会谂啊，如果当初有细佬哥呢，而家就连孙都有啦。咁佢哋就唔会话而家仍然系两个人咁样样啦。不过呢，佢绝对唔会因为咁样嘅谂法呢而陷入一种嘅遗憾里边。反而呢，调转头，佢哋仲组织咗一个叫做无籽西瓜俱乐部，就号召所有嗰啲冇细佬哥，或者虽然有细佬哥，不过而家儿女唔喺身边嘅，就号召呢一啲嘅夫妇呢加入佢呢个无籽西瓜俱乐部，大家可以彼此嘅帮助扶持， 同埋鼓励。王建川同埋苏发超呢对夫妇面对冇儿冇女呢种处境，但系佢哋带住嘅嗰种积极嘅态度呢，系令到佢哋成为好多唔怀孕嘅夫妇嘅倾诉嘅对象。王建川记得呢，佢担任台湾嘅经济部次长期间呢，有一次呢，同十几对夫妇一起去行山，咁其中有一位太太呢，就问起王建川啦。呢位太太就话：次长，你啲细佬哥都大啦啩？王建川回答佢话：我冇儿女。咁一讲完呢，呢位太太就好似突然之间发现乜嘢新大陆咁样，即刻咧就向前面走，一路咧就嗌住喺前边佢嘅丈夫，而且佢仲一路走呢，一路叫。佢话：原来王次长都冇细佬哥啊！王次长都冇细佬哥啊！咁因为呢位太太咧嗌得好大声，旁边嘅人都拧过头嚟睇，然后再行咗一阵，王建川又碰上呢位太太啦。咁佢哋两夫妇呢就问佢啦：同你话我哋冇细佬哥，系咪对你好有帮助呢？呢位太太话：系啊，因为佢都冇细佬哥。咁呢次嘅事件呢，就令到王建川同苏发超呢系留低一个好深刻嘅印象。佢哋发现呢，如果是将他们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呢，原来是可以帮助其他人，安慰其他人的。在同样的状况底下呢，很多的夫妻呢未必是能够好像王建川苏发超这样，能够对无儿无女是处之泰然。结了婚而没有细佬哥，在大部分人的心里面是一件不好的事，就好像一般社交的寒暄。时常都有人问起王建川：你的儿女有几大啦？就算王建川很自然地去回答话他没有细佬哥，多数的回应是怎样呢？人就会说对不住，有些很谨慎的还会加上一句，就说我不是故意问的。好像呢，他问这句说话是读到别人的痛处，而他觉得很抱歉这样。还有一次呢，有一位的医生呢，就邀请几对没有细佬哥的夫妇来做分享见证。而结果呢，只有王建川和苏发超他们两个呢是愿意出席。其他那些夫妇呢觉得没有面子，不想去。咁王建川同苏发超呢就会諗啦，有咩好对唔住啫，又唔係犯罪，点解要觉得冇面丢架呢？佢哋认为呢，冇细佬哥嗰啲夫妇呢，自己要先做好嗰个心理嘅建设。而一般人呢亦都应该呢有正確嘅观念。有啲嘅夫妇呢就以为冇儿女就係婚姻好坏的关键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仔女呢，你的婚姻呢就很容易出问题的了。不过呢，苏发超就强调，他说呢，婚姻不应该跟儿女是挂钩的。有没有仔女不是婚姻的试金石，也都不是那个安全锁。婚姻就是夫妇两个人之间的事。夫妇的关系好，有细佬哥冇细佬哥呢，关系都可以是好好的。而且呢，王建川夫妇他们觉得呢，就算冇自己生的仔女，亲情的定义仍然可以去扩阔，去惠及更多的细佬哥。所以呢，王建川领导的一个基金就是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呢，就是为中国大陆落后地区的一些小哥去筹募善款，来到为他们起爱心小学。因为王建川坚持亦都相信 教育是穷人的银行，唯有靠教育呢，才能够令到这些小孩子将来可以翻身脱离贫困。最近王建轩去美国演讲，遇到一位的朋友，就向王建轩表达说想呢领养小孩子，因为自己呢是没有儿女。那为什么要领养呢？就使到将来呢过身之后有人是为他拜祭烧衣纸。王建轩为了呢去解开这个朋友的心结，他就跟这个朋友说，如果要烧衣纸，看看需要多少，现在就可以烧啦，为什么要等小老哥来烧呢？他也继续劝这个朋友多些去关心那些贫苦的小朋友，帮助他们有书读。他还告诉朋友，将来这些小老哥会比你自己生的小老哥更加爱你。现在透过这个爱心基金会的捐款呢，已经是帮助了几千个小孩子可以有书读。王建川和苏法超他们也都说，穷人的小孩子，天下的小孩子都是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失去了一些，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拥有的是更多。听众朋友，我继续跟你说，是在王建轩夫妇的部落格上找到的一个很值得分享的见证。写的人呢是叫做张长林，这是一位的男士，他来自杭州，现在在德国做研究的工作。他说呢，十年来自从他在英国伦敦信耶稣的那天开始，他一直就为他太太的信心来到祈祷，但是十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得到什么的回音。其实呢，他本来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当年未信耶稣之前，太太已经是一个聪明勤劳美丽善良和很孝顺父母的女仔。这样一个好女仔结婚之后，自然就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贤妻良母。她手里面煮出来的餸特别好吃，种出来的花特别漂亮，然后她也教出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好的仔。所以大家都说张长林好福气，娶到一个好太太。张长林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很蒙恩的人，因为好像她这样年龄的人多数都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也都看过很多人间的悲剧。而他自己呢，竟然能够从一个没有读完中学也不能够上到正规大学的小老哥，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大学教授，他就觉得其实真是一个神迹。自从他去到大学工作之后呢，他的太太又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师母。虽然张长林自己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呢他和学生之间由科学到哲学有很多愉快的讨论话题，但是呢那些学生的高级的秘密呢，他就发现只有师母知道。他的学生当中的后生仔找到对象的时候，就会请师母做参谋长，如果有女仔失恋的时候，就会去师母那处来到去大喊去找安慰。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师母是有多大的爱心。不过当然啦，每一个人都有缺点的，张长林的太太都有缺点，就是她太过喜欢担心，有很多事情怕，因为怕就发脾气，就令到丈夫很为难。十年来呢，丈夫一直默默地为太太来祈祷，盼望太太都能够信耶稣，在上帝那处得到信心和力量。但是十年过去了，一点都没有得到回音。好了，过去那年的复活节呢，他们全家就去德国的纽伦堡参加一个全德华人基督徒的造就营。在这一次的营会当中呢，讲到的牧师夫妇就用了 基督化家庭作为个主题来到去讲福音的信息。讲完提到呢一句的说话，是张长林听了之后留下很大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不求主给我一个好太太，但是我求主给我太太一个好丈夫。听了这句说话，张长林觉得很惭愧。他自己本来就有一个好太太，但是他就求上帝给他一个十全十美的太太。另一方面，他就从来没有向上帝求是给他太太一个好丈夫。而他知道自己这个人本来就是缺点和错误都很多的，日日都要犯很多错误，就将太太吓到要命。更弊的就是他信主之后又不是很用功，属灵的生命没什么的进步，即是说成为一个挂名基督徒，在他太太明察秋毫的放大镜底下就更加是一无是处。做一个挂名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怎样能够令到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光呢？于是张长林就立刻向上帝来到去忏悔。第二天一早，他第一次开口求上帝给他太太一个好丈夫。没想到不够36个钟头，神就回应了他的祈祷，给他一个完美的好太太，就是他太太信了主。原来就在张长林祈祷之后的第二晚，他的太太突然之间醒悟，就跟着个传道人一句一句地做决志的祈祷。而且呢，祈祷的时候呢是泪如雨下，好像呢水坝决堤这样。而张长林知道呢，他太太是一个过去一路都是一个不喜欢喊的女人，而竟然在决志信耶稣的时候 是这样喊，他就知道是圣灵感动他。咁张长林自己呢嘅眼泪都流落嚟。喺营会结束嘅嗰一日，个组长就请佢喺大会上面做一个见证。张长林当然愿意将自己屋企里边呢个大喜事同大家分享啦。最后佢亦都请佢嘅太太同佢嘅仔同大家见下面，请大家一齐呢系感谢主，成为佢哋全家嘅主。佢哋要努力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个呢是为上帝服务的家。他亦都请大家为他们家庭来祈祷。他讲完之后，他没有想到呢当时听的很多人都喊起上来。讲实在啊，张长林知道自己教书这么多年啊，虽然有时可以讲到学生笑，但是从来没有可以讲到呢是学生喊的。所以他知道今次呢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在这个造就营回来之后，他就觉得他忽然之间正是走向完美。最得闲到他的耳朵告诉他他是这样。因为他发现太太对他的缺点和他的错失现在少了很多啰嗦了。不过很快脆张长林就发现，事实上不是他的缺点他的错失是少了，而是呢他那个太太信主之后对他的缺点和对他的错误是宽容了很多，包容很多。正如太太所说的，他已经是将丈夫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去管教。这个时候张长林才真正体会到主祷文当中那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说话那个深刻的含义。当我们自己不能够免别人的债的时候，我们就怎可以求上帝免去我们的债呢？不怪得当他开始第二个祈祷，求主给我太太一个完美的丈夫，然后上帝就回应他那个已经求了10年的祈祷。以前的祈祷就是求主给我一个完美的太太，现在他第二个祈祷是求主给我太太一个完美的丈夫。那 上帝有没有回应他第二个祈祷呢？坦白来说，虽然他在树祈祷，他都不是那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离开完美还有很远。他天生就有很多的缺点，每天要犯那么多的错误，要脱胎换骨实在太难了。所以他唯有日日祈祷求上帝，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到他和太太在天家里面相聚的时候，被他太太看到一个完美的丈夫。所以归根究底，求主给我太太一个好丈夫，这个应该成为他一生的祈祷的内容。他还要再学祈祷，就是求主给我的儿子一个好爸爸，求主给我的朋友一个好拍档等等。他的太太信主之后，不单止是将个丈夫交托给上帝，也都将全家都交托。所以他现在再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担心，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恐惧，当然也都没有那么多的脾气啦。于是他们一家也都和睦很多，幸福很多。所以张长林教授真的觉得福音真是福气来的。听众朋友，但愿你都能够在今生是享受得到这个的福气。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一处，愿神赐福给你和你一家。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